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在2020年的10月20号，华尔街日报一个评论员写了文章，就回顾了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的表现和情势。他指尽管现在选情仍然有变数，但是特朗普再次胜选的几率不高。他说如果特朗普想胜选，除非是被雷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点知呢，就在这篇评论文章发表了两日之后呢，在芝加哥的特朗普大楼呢，就是在10月22日凌晨的2时14分呢，就遭到连续三次的雷击。好像上天呢是给了回应那位评论员，或者是向美国民众随时谁是啲乜嘢呢？我哋真係要好好諗一下。咁据有关部门统计呢，全世界每年因为雷击造成嘅伤亡人数呢係超过10000。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咁计，被雷击中嘅几率并唔高，大约为70万分之1。当然啦，唔同嘅地域呢被雷击中嘅几率呢係有差别嘅。好似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估计，当前美国人平均呢被雷击中的几率为60万分之1。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用被雷击中两次形容特朗普胜算的几率不是很高，两次即是360万分之1。
芝加哥的川普大楼被雷连续击中了三次，即是2160万分之1的机率。
在物理学来讲，雷电是大气中的超长距离放电的过程，它的电流很强，温度很高，冲击波很猛烈，可以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一旦被击中，即是雷击发生，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的。一般来讲呢，雷电呢就分四种，直击雷、感应雷、球形雷和雷电冲击波。直击雷是指直接打击到物体上的雷电，那就好像川普大楼了，是直接被雷击中三次。感应雷即是通过雷击目标旁边的金属物，导致电体感应，间接呢就打到物体上。咁雷电击冲击波系乜嘢呢？就系指雷击中咗架空嘅线路或者系高空入边嘅金属物产生嘅冲击电压或者管道迅速传播嘅雷电波。球形雷咧系指圆球形嘅闪电雷，咁佢嘅路径就唔定噶。对待前三种雷电咧，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去避免雷击中的，不要停留在楼顶或者空旷的地方。当行雷的时候，关闭门窗，避免接触裸露的金属物，不要使用手机和未加防雷设备的电器。如果是球形雷，那呢就比较复杂了。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惊慌跑，因为呢它会随着气流而飘动的。不过又咁，球形雷嘅发生几率好细，如果可以遇到佢嘅几率，基本上系同买六合彩差唔多啦。我咧真系见过球形雷嘅，喺我记忆中咧，我见过两次球形雷，咁咧就系离我屋企窗口唔远个位置就响咗个雷，系球状一个火球从窗口入咗我哋屋企嘅厅，跟住又出翻去。咁我哋当时咧都系坐好安静嘅坐喺度，突然之间一个响雷，一个火球从窗口入咗嚟，跟住好迅速咁又收翻走啦。咁咧我系曾经见过两次嘅，我嘅人生经历入边，好彩系有惊无险。咁呢个就系 我们平时看到的雷和认识的雷啦。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对雷电呢又有很有趣的不同的看法的、哦、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 迎翻返柳暗花明节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雷神电武的讲法，雷和电都被认为是一种神的。打雷闪电就是雷神电武向人间展示他们的功能法力。当人间君臣合德，顺天意向民生，则风调雨顺。上天就在春夏季的时候呢，派遣雷电之神普降金樽雨露。什么是君臣合德呢？君就是指皇上啦，臣就指大臣啦。合德的行为符合道德，顺天意，民心所向，咁呢就会风调雨顺㗎啦。有逆天傍神恶贯满盈嘅人或者事嘅话呢，天空中就会电闪雷鸣，骤雨倾盆，威严广布，目的呢係想惩罚因果，警戒谁事。什么是因果呢？即是做了失因德的事，即是做了坏事了。
雷居然是一个神，那他是怎样的样子呢？在《山海经》里面是这样记载雷的形象的。
雷泽中有神，龙身而人头，古其福在吴西。在吴西的地方呢，在沼泽中呢住着一位雷神，他的样子呢就是人头龙身，古其福，他的腹部呢是好像鼓一样识响的，就是好像青蛙一样，那一嗌的时候呢，那个腹部就会胀起身来的了。那雷公呢在天上呢是掌管天庭雷电的，因为雷为天庭的阳气，所以就称为公啦，或者是雷师。在明清的时代呢，雷的形象呢大家都认为是好像大力士咁，袒胸露腹，背上呢就有两个翅膀，尖嘴马骝面，他的足就好像鹰爪，左手呢就攞住舌，右手就攞住锥，身旁呢挂住鼓，击鼓就为轰雷啦。通过呢啲描述知道，雷神佢最明显嘅特征系马骝面、尖嘴，所以我哋民间咧有讲话雷公嘴、雷公面嘅讲法。咁雷公最厉害嘅法术系乜嘢呢？就系、是、五雷法啦。五雷法系乜嘢呢？就系、是、金、木、水、火、土嘅统称。金雷可以控制各种兵器放电，置人于死地。木雷呢可以控制树木大电攻击，即是通过树木来传电击中这个目标。水雷呢可以令水势排山倒海地出，威力很强的。火雷所到之处烈焰红红，土雷呢就可以使山崩地裂。如果这个五雷一齐出嘅话呢，咁即係天雷闪闪，五雷轰顶啦，无处可逃噶。可见中国嘅雷公雷神威力几强呢？喺《洪范五行说》中讲：夫雷，人君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雷呢，佢嘅样呢系似人。入能除害，入人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除害，出现在人间的时候呢亦都可以兴百利。这里讲的是雷神，一方面是代表丰收和风调雨顺，另外一方面又代表雷神可以惩善扬恶。风调雨顺当然是象征着孕育万物生命啦，咁如果系扬善惩恶，当然意味住战争啊、杀戮噶啦。咁雷神非常奇特，有住完全唔同嘅两面性啊，截然不同嘅两面性嘅转换呢，其实就喺一年之间噶。咁如何把握呢一年呢？
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Thank you.
山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古代的人呢，是相信惊雷是上天和神扬善惩恶的霹雳手段，被雷击毙的人都是一些一味做坏事不听劝告的作恶者。那这些事例从古至今都有的、哦、比如说在商朝第28代君王武月生性狂傲，暴烈无道，他狂恶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想跟上天比高低，群臣都劝他要敬天，他反而说你来看看我的手段。他叫人做了一个木偶人象征天神，武月就跟这个天神捉棋，结果天神输了，他就侮辱天神，他命令手下用皮革做了一个装满血的囊袋悬挂于空中，跟住拉满弓抬头射佢，佢话呢个就系射天。就喺佢在位嘅第四年嘅一日，武月嚟到黄河同埋渭水之间去打猎，突然之间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武月就遭暴雷击中而死啦。呢、这个就系君王逆天遭报应。乾隆57年六月间，辽宁安东县某村一户人生了个仔。孩子出生后的第二日早上，他的爸爸就发现枕头底下的四锭银不见了，怀疑是稳婆暗地拿走了。什么是稳婆？稳婆即是接生婆。以前呢，生小朋友呢，生 BB 呢，就不是在医院生的，是稳稳婆，即是接生婆，是来家接生的。咁佢就以为係佢攞咗啦，就去揾佢啦。呢位婴儿嘅父亲对稳婆讲：两锭银呢係作为你接生嘅酬金，两锭银呢就俾返我，我要将佢作为祭祭神灵用㗎。嗰个稳婆听佢咁讲好嬲：你要冤枉我，你如果冤枉我，你嘅仔就会暴死，我如果偷咗你嘅银两，天谴雷击。没办法，婴儿的父亲只好回家。三天后，这家人请了稳婆来同新生儿冲凉，稳婆没有来，但是她的女儿来了。夜晚这个 BB 突然之间就死了，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之后就将婴儿埋葬了。当时村民都说稳婆婆的话应验了。后来没几耐，有一日，突然之间天空中奇响的惊雷炸起，空气中飘来硫磺味，大家顺住味道找到一处空地，发现稳婆母女跪在地上被雷火烧焦，两个人手入面各自拿了两锭银，而埋葬婴儿的地方发生了新生婴儿呱呱的哭声。人们跑过去一看，婴儿已经破土而出，神奇地复活了，肚脐眼里面露出了两个针头。婴儿的父母立刻明白稳婆女儿替孩子冲凉的时候刺入去的。村民听了这些故事后万分震惊，纷纷感慨神灵的慈悲与威严。任何人呢，暗地里做了坏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报应早已悬在头顶的了。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你会觉得思琪在这里作古仔啫。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些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事，现在我们先休息一阵。
推向好的方向。暖点，不要你一分钱，不需要你冒很多风险，只要你常年把轮大把好，生命航船就在驶向幸福平安。不要你一分钱，无论你是否修炼，只要你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灾难来时生命就会保全。也许你说我没有多少钱，也许你说我经历了许多磨难，然而生逢大发红船的时代，你部分也一定不浅。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快快时间退党保平安，吉祥和幸福将永远与你。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当代研究者们发现，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光照邦的分支英国费边社。费边社的核心理论思想是用欺诈、暴力和监控他人的手段达到统治世界。18世纪后半叶，光照邦邦主魏萨普积极准备法国大革命的实施。1785年的7月，魏萨普的心腹光照邦高级官员华克将法国大革命的计划整理成书，派一名手下将这份计划送给法国的光照邦会员。上天有眼，这个信使在秘密送达邪恶计划书的路上，骑着自行车遇到了疾风骤雨，被雷电击中而死亡。警察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这个计划书和会员名单。两年后，巴伐利亚政府派警察进一步获取了光照邦的纲领性的秘密文件。秘密文件里面包含了光照邦要用无神论代替宗教的邪恶宗旨，并且宣称自己为新宗教。这个计划书还详细地列有该邦废除私有制、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共妻等好多反人类的计划。共产主义的初衷就是蓄意将真正反神反人类的共产党邪教包装成人类的正常组织，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制造毁灭人类的大劫难。茫茫宇宙中高出人类境界的高级生命无处不在，当人们信仰神佛的时候，魔鬼在人间就没有任何的市场了。这个时候，魔鬼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无神论洗脑民众，让世人背离神，迷信金钱与权利而利令自瘟，这样魔鬼就可以趁虚而入了。以假恶斗为本性的宗旨的共产主义和他的组织就应劫而生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人类社会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邪恶的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毒害了当今的世人。那些紧跟着中共捞权钱的人 除了眼前的利益，他什么都不信。但是在坏事做绝之际，已经为自己埋下了业力的果报。陈景强原来是沈阳市康平县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09年11月12日，康平县小城子镇的法轮功学员黄金凤、黄雪坤、李晓平被公安绑架，财物抢劫，很快就被非法批捕。陈景强和刑事庭庭长范斌泯灭良知，漠视法律，强行无判法轮功学员黄金凤7年，李晓平3年冤狱，黄雪坤判了3年缓期5年。在庭审中，范斌多次无理打断律师的辩护，又对黄金凤多次大叫，威胁恐吓。当庭审时，仲鬼鬼祟祟地跑到去隔离房间请示沈阳市的610。2010年，陈景强和范斌等人因徇私枉法，涉嫌收取黑社会组织的贿赂，被刑事拘留。昔日的法官成了阶下囚，陈景强祸不单行，出车祸住院，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了3年，缓期3年，开除了公职。陈景强避过了世间的制裁，不过就避不过天谴。2014年8月15日早上5点几，陈景强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当场毙命，腹部烧焦，异常恐怖，死的时候才48岁。江西省星子县的汪秋平，在任职县政法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参加迫害法轮大法，导致沈清秀等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吴伟平被非法劳教。2010年7月20日，在苏家荡乡至下湖的防控现场，汪秋平突遭雷击，伤势严重，送医院急救。当地的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的。
山东省稷下市字口镇北饼家村饼桂堂受邪党的欺骗，去派出所告发某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被警察绑架。村入边一位老人刘玉莲，原来是文盲，有肺气肿、心脏病，生不如死。修炼了法轮功之后，不单止可以通读转法轮，神奇地识了字，还推着车上山落地做嘢，无病一身轻。而饼桂堂就千方百计阻挠刘玉莲学法轮功，半路拦住刘玉莲，不准他去学法，并且将他身上的转法轮抢过来丢在地上。不顾刘玉莲和一位老年的法轮功学员的哭诉，将尸劈在地上。2000年的黄历7月初6的中午，56岁的饼桂堂开住三轮车，同他的妻子一起去山入边去拉花生藤。正在做事的时候，空中咔嚓一声雷响，一个响雷劈在饼桂堂和他老婆的中间，两人都被雷击中，弹得好远。他的老婆当时昏迷，饼桂堂被击落在小河边。炸雷惊动了众多的村民，一位放牛的村民说，当时周边的天都是清的，不知为什么从哪里来了一块黑云，从北边呼呼地飞到饼桂堂夫妻的头顶。饼桂堂夫妇被送入了医院抢救，两个人的前身被雷电烧焦，烧烂的衣服贴住烧焦的皮肉上，散发着皮肉烧焦的味道。饼桂堂
凄惨咁叫：我做咗伤天害理嘅事啊！可能系雷电追击时，佢发自内心嘅忏悔，保住咗佢哋最后嘅性命。不过佢哋而家身上仲留住烧伤嘅疤痕。雷神惩恶扬善，古今同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嘅所思所行，上天同埋神佛都喺度注视。希望那些仲跟随中共迫害花落大花的人快些停止迫害，悬崖勒马。善待法轮大法弟子，收集主要迫害者的证据，将功赎罪，为自己和家人作出最后的明智选择。劝大家及早退出中共组织，了解法轮大法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今日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次再见。
珍惜情缘把家还。